好，那我们先开始今天的聚会哈，免得时间不够，今天聚会比较晚开始。我们一起先安息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来 focus 我们的心。那慢慢有弟兄姐妹会陆陆续续的进来，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主，愿你安息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运行，主要在这个房间来运行，求你启示的灵来充满，主要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桌前，我们吃喝饱足。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吃喝饱足，不是为了自己得着那个欢喜快乐，主啊，乃是能够明白你做事的法则，并且我们向主你来求告。主，当我们心中在悟性的里面，我们明白你做事的法则，主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按照你的法则来行，主啊，因为你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主啊，因此让我们今天再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像我们像一个孩子一样，回转到孩子的样式，来到父你的宝座面前。主，让我们专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主，让我们灵里面可以健壮，让我们真的是按照圣灵来收来种，是吧？我们就要按照圣灵来收那生命。谢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呢，要讲到是28章到31章，我好像那个。大纲上面的写错了，我写成32到36，是不是？那应该是下一次的，我可能打错了，应该是28，这次要从28章到31章，应该是这个范围。如果我上面那个大纲那个章数打错了哈 ，OK。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讲到这个以撒跟利百加结婚以后，他们不是生了一对双胞胎吗？双胞胎的兄弟雅，这个雅各跟以扫哈，那他们父母都各自有一个偏爱，那这个偏爱就造成他们兄弟之间的不和，然后雅各也因此呢，在妈妈的怂恿底下，其实在他妈妈怂恿底下，就骗取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那现在就惹了祸了，所以以扫心里面很痛恨他弟弟，就决定要追杀。那这个时候呢，妈妈就陷入了为难，因为他本来是要帮助这个弟帮助这个弟弟得着祝福的，结果现在却引发了他的哥哥好要来做报仇的工作，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去说服以撒，他要说服以撒把这个雅各可以送走。那他怎么样去说服？他用什么原因呢？他就跟他的先生讲，就是说这个老大，我们的老大娶了这个赫人的老婆，好，这个迦南地的老婆有可能有很多拜偶像的这个很不好的习惯，然后让他心很烦呐、啊。所以这个妈妈就是去跟她的老公将用这个理由说，那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老二也娶一个太太，也让我们心烦，娶这个媳妇让我们不得我们的意，所以就跟她的先生这样劝解，希望她的先生可以把这个二儿子呢送回她的娘家去，找到一个老婆是合他们心意的。所以表面上，然后以撒就接受了这个理由了，所以以撒就为雅各祝福，就把他送走。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以撒送走雅各呢，其实是为了，好像是为了他的婚姻的关系，不需要再讨一个老婆，让他心里不高兴哈。但是那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利百加担心雅各会被以扫杀害，所以他们就把 send off 这个雅各了。那在要送 send off 这个雅各的时候，以撒就先来为他祝福，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祝福，因为他的祝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撒终于对这个命定，神的命定，他降服下来。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8章3节，我们翻到创世纪28章3节，我们看一下这个28章3节哈，我们请。福尼，你大声帮我们念一下。
愿天能的神赐福给我，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子，将父亲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
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当他要 send off 雅各的时候，他为他所做的福，第一个，他声称这位神是全能的神，那这个称谓呢，也是当初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为以撒来祝福的时候所使用的称谓，他今天也来沿用。然后他所给他的这个雅各的所有的祝福，也是当初亚伯拉罕给他的祝福。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虽然以撒他心里面明明是偏向以扫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承认哈，这个祝福是要给雅各，神是拣选了他的二儿子，虽然他的心比较偏爱大儿子，但是他在这个 moment 要 send off 雅各的时候，他已经等于说把祖宗所给他的福气好像一个传家宝一样，他把这个传家宝完完全全原封不动的传给了二儿子，而不是大儿子。那我们看创世纪在28章第五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事实变成一个成就。好，我们请罗尼再帮我们念28章第五节。
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兰，他巴在亚兰去，到亚兰人以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很小的母舅。
哦，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次序哈，本来以前都是讲以扫雅各，但是从这边开始他说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他把弟弟的名字放在哥哥的前面了，这个表示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呢，已经确定雅各就是得到那个长子的祝福，长子的名分了，所以他的排行已经排在他哥哥前面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整个家族就确定雅各是等于好像是这个祖宗的这个祝福的一个接班人。好，那我们就要看到这个雅各就开始经历这个孤独的危险的旅程哈。雅各离出了别士巴开始向哈兰走去，那哈兰呢是大概离别士巴大概有五六百英里的路程，那这个在古时候是一段很漫长而且是非常危险的路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心，第一个，这个五六百英里的路不但是漫长而且是很孤独的，因为你想想现在古时候都是旷野的地带哈，所以有没有旅馆？没有旅馆。有没有餐厅？没有餐厅，对不对？而且可能有晚上有很多的野狼啊、猛兽啊、哈狮子啊、好熊啊，可能都会出现。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五六百英里的路上，一个人带着一个帐而已要去 travel， 这个心里面是非常的恐惧的，因为是很孤独的流浪者。第二个哈，我们来想一下雅各的个性哈。你所知道的雅各，我们一般就是说一想到雅各只是想到他很精明，但是其实你去看圣经他里面很多的 interaction， 你会发现到后面我们会讲到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第一个，他是很恋家的人，他跟他哥哥比起来，他哥哥以扫喜欢往外去打猎，喜欢往外去跑，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他是发生在以扫的身上，如果他们地位交换，以扫是弟弟，他现在被哥哥追杀，他到外去流浪五六百英里之外，可能对他来讲还蛮爽的，因为什么？他可以一路打猎嘛，一路打猎打到他舅舅家去，对不对？因为他的个性是外向的，是喜欢在外面跑的。但是这个雅各哈，你可以想想看你自己的个性。如果你是那种比较恋家、内向型的孩子的话，离开家是不是对你来讲是蛮痛苦的？因为你很习惯在家中行走，在家中好像很安全的一个环境，出去变动你会很害怕。那雅各是这种个性，他很恋家的。然后你看到他后面的很多的 interaction， 他是一个安静、不太言语的人。他每次一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他就圣经又形容他闭口不言，但他跟你记在心里面。因为他最后都有反应的，不是说他闭口不言，就是这个人好像发生事情没有感觉，他有感觉，他很有感觉，但是他都把他的情绪是隐藏在内心深处，到最后就一个大爆发出来。所以雅各的是个性是这样，那这样的一个个性的人，他要离开家里，离开最爱他的妈妈，一个人 travel 五六百英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去找一个亲人，在那时候又没有电讯，不方便，不可以先用电报电话先联络，所以完全都是这段旅程完全是 unknown 的，他可能会活着达到目的地其实都是一个 question mark、哦、所以他等于说是他用欺骗的手段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但是呢现在神就叫这个教训临到他，他不愿意离家，神就要让他离家，在这个 travel 的当中他要经历神的管教，所以神的确就在这一路上就开始跟他有一些互动。那雅各就走到了一个地方、啊、晚上就在那边睡下了哈。那在这个睡觉的当中他就做了一个梦、啊、28章12节哈，我们也是请伯宁帮我们念一下，然后那当中有几个七位，
梦见一个妻子立在地上，妻子的袍子的肩和神的职责在妻子上， 上去下来。
好，到这里哈。那我们可以画一下，如果你愿意画你的圣经的话，你可以画那个梯子哈，梯子是一个预表。然后呢，我们要看地上，立在地上，然后它是头顶的天，所以你可以 contrast 两个字，一个是地，一个是天。然后呢，再要画一个字是使者，好，或神的使者。然后在这个梯子上哈，again又是梯子，我们又看到梯子。然后呢，下面一个 keyword 是上去下来，好，我们看到这几个 keyword 哈。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来看到哈，我们先不讲这个梯子，我们先看这个梯子是立在地上，然后头顶着天，表示说这一根梯子呢是把天跟地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梯子有一个预表，它把天跟地连在一起，它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这时候你可以 get 到这个梯子预表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这个梯子，它把天跟地连在一起。所以我们那个在新约里面有讲说，除了天上地下除了他的名以外，不能够靠着得拯救。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梯子哈，他是通往这个天上的唯一的道路。那他也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他是唯一的中保。所以这个梯子预表基督，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梯子预表基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哈是站在这个梯子上来跟雅各说话的。28章13节你会看到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来说话，来向雅各说话。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个雅各在梦中看到耶和华站在梯子跟他说话。在新约遥遥相对的一个经文是什么？希伯来书，他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晓谕就是来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看到新旧约的经文遥遥相对，这个梯子，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向雅各说话，但是在末世的时候他借着他的儿子又来晓谕我们。然后第二个重点，我们看到说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就表示这个使者天使是神所设立要来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来服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来为我们效力啊，所以我们都要来每天可以来跟我们的神祷告，有求使者来托住我们一切所行的脚步。很多时候神也差派天使在我们的四维安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心里要有这个确据。那我们再看到在这个天梯的里面呢，是使者是先上去再下来，我们看到一个次序。这也代表什么？当我们人有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妻子的面前，我们向神要先来祷告。当我们祈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使者把这个 message 往上带去，你的 help 就会从上面下来哈。所以我们要向上通报，我们要向神来祷告。遇到任何的情况，我们下去，我们先上去，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使者把我们的需要往上带，然后神的帮助就会从上面下来。那我们看刚才我们读到了28章那里，我们讲到说当那个雅各要走的时候，亚伯拉罕开始就是用他的父亲给他所做的祝福也来跟雅各祝福的时候，从这个雅各的祝福里面，我们看到他承接了这个将来要从他从他的后裔里面会生出一个信心的族类。这是其实当初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对着以撒来讲。那现在也是一样，神再一次从28章的13节到15节哈，我们来看一下神站在梯子以上对雅各所说的话。我们从他说的话的里面，我们又看到这个祝福的内容。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祝福的内容，那个这个跟我们都有关系。这个祝福不是只有给雅各一个人，是给，因为是从他的个人要拓展到全人类。所以我们再请国民帮我们念28章的13节到15节。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引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善你所应。
好，从这一段神站在梯子以上跟雅各所讲的祝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仅祝福他的后裔会像尘沙一样这样的多，而且万族必因你 得福哈，这个就是讲到说以后会从他这个族底下会开始救恩，从这边出来以后会临到万国万邦去以外，这个是跟整个国度有关的。同时神下面给他的祝福是关乎他个人的，所以神给他的祝福不仅仅在他个人的身上，而且是扩展到全人类。那我们看到神给他讲的祝福里面有好几个很重要的祝福，跟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他讲到说他承诺有五件事情哈，第一件他承诺他的同在，有没有？我也与你同在，好，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承诺。所以我们无论往何处去，神一定会跟我们同在。那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试炼的当中，或者是特别是你在被误会误解的当中，你心里面会觉得很孤独很寂寞，但是呢你要深深的相信神是与你同在，他不是不知道你的难处，他知道。那好像有时候那个帮助怎么好像没有很快的临到，通常那个时候神还在制作我们的当中，还在训练我们的当中。但是我们情绪上虽然会觉得孤独感，但是我们不会有一种自怜感，因为我们确定神是与我们同在，是站在我们这边的。那我们看到神也给雅各讲第二个应许，是说他会保佑，那神会一直保佑我们。那这个保佑是按照神信实的本性，不是因为你的状况很可怜，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值得神保佑，不是都完全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是因为按照神信实的本性信实的属性，所以他一定会保守我们，保守到底。那第三个我们看到从这里面讲的说他会领他归回，他会领他，他说雅各现在出去对不对，神至终会把他领回来到故土里面去。我们的神也是一样，在我们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难免会走岔路，我们难免会信心软弱，会跌倒的时候，但是在这个跌倒的当中，我们有信心神一定会领我们回到故土去。虽然我们走了岔路，但是神的慈神爱所会再把我们领回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有一个应许是要领然后再把他带归回。第四个，神不离弃，神不离弃我们，他说我绝对会不离弃你，这是神给雅各的应许，不离弃你。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自己在讲，他自己在离弃以前，他跟神祷告，神你所父神你所交托给我的，就是我也不会失落，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讲的话，一个也不会失落。所以神绝对不会离弃我们。到最后一个祝福，神跟他讲，神给他的 promise， 他说直到我成全了像你所应许的，成全了。所以直到成全，这个也是神的工作，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完成的地步。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我们自己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不需要去求十字架，神会按照我们的身量，他会兴起环境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所以我们会变成完全，不是我们个人的努力。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对雅各的这五个祝福，也是对我们的祝福，也是对我们的 promise。 第一个，他与我们同在；第二个，他保护我们，保佑我们，必定保佑到底；第三个，他一定会领我们归回，如果我们走岔了路，他一定会用慈神爱所领我们归回；第四个，他一定不会离弃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说凡父所交给我的，我一个都不会失落；第五个，他会做工直到成全。所以我们在他的手中，就是安息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我们下一堂课下两堂课会讲到约瑟，约瑟的一生就是非常的清楚，他就是一个很安息的生命。他的遭遇实在是我觉得是不是常人可以忍受的环境，但是他把自己安安静静的交在神的手中，就让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做这个直到完全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从他的身上也要来学习。那雅各睡醒了，那天睡醒了做了这个梦以后，他说耶和华真是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涵盖一个意义，也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的经历。耶和华竟然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表示过去雅各对神的认识都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是他的祖先的神。这个，然后他今天呢，在这个晚上的里面，人直接跟他说话，他第一次有了 encounter 的经验，第一次有了遇见神的经历。这个就很像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你现在已经信主了，你有孩子，你带领你的孩子认识神那孩子常常都是风闻父母口中所讲出来的神，但他不见得有第一手的经验，第一手的跟神的相遇的经验。他好像这个信仰对他来讲是一个祖宗来的信仰，祖传的信仰。 样，父母带他来教会他就来，但是直到有一天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在他幼小的生命当中，他会有直接经历神的经验，就像雅各这次一样。所以他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但他今天晚上他终于知道了，因为他有了跟神第一次相交的经验。从前是封闻他父亲、哦、他祖父的神，但今天晚上他亲眼得见到这个神、哦、来跟他说话。那我上次也有提到，就是说像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主的时候，刚刚出信主的时候，因为比较年幼哈，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会跟你讲他很多信心的故事，但是你我不晓得你们，当你在信心很软弱的时候，别人跟你讲他很多信心的 story 的时候，你会马上就被提升起来吗？你举手。还是你会觉得说好像那个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跟我还是有一点点距离，会不会这样子？会这样哈，那我不是不正常哈。我以为我不是，对，那我那时候不是上次有跟你们讲过说我不孕的见证吗？那很多人都得了医治，但是我一直没有得医治，所以别人的信心没有办法 pump up 我的信心。所以我那时候在那个七年不孕的里面很苦很苦，每天都很苦，每一天都很苦，然后常常会哭，好，会哭，就觉得好像我的人生的，好像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通通都没有了。虽然神是与我同在，刚刚讲的神是与你同在的，神也是保佑你的，但是你就觉得说你最 care 的那个东西没有被成就，你跟神的距离就非常的遥远。即使旁边我有很多信心的见证，还是没有办法把我的信心扶持起来。那有一天、哦、到了一个地步，就是那个我相信神那时候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来救我的话，我的信心可能都失落了。但是耶稣基督说凡是交在他手上的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神一定有他的方法来帮助我。那有一天我真的是到一个地步，好像心都觉得要死掉了，不但是心要死掉了，我觉得我的信心也快要死掉，我的信心已经快要失落了。那在那天那个晚上，神借着一个梦、哦、把我就是来提醒，我觉得跟这个雅各的天梯有点像，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低落到我的信心，我的 faith almost 要 lost 掉，就是说 compare with 有没有孩子跟永生比起来 I would rather have 孩子了。那时候的信心是已经到这个地步，你 almost 要 lost 掉你的 faith。 那在那天晚上我就是在很情绪很低档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就睡觉，是做梦。在梦中里面呢，我就梦到那天哈我在跟我的那个我梦到我回到，你们上过那个福音征战的听过哈，我那天就梦到我变成一个孩子的样式。因为其实那个梦的意思，我后来有跟神祷告，为什么我变成一个小学生呢？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属灵的身量哈，我是一个成人了，可是我的身量就是一个小孩子的身量。那我就梦见那天我就好像变成一个孩子的样式，我就在学校里面，在课堂里面在上课。那上课的时候我们从台湾来的话就是一张长桌子，然后有一个 neighbor 跟你的 neighbor 一起坐。那我就梦见我隔壁坐一个男生，那我们那时候都很介意人家会不会超过你的线，特别你隔壁坐男生的话都会用刀子把桌子画一个界线，对不对？不要让男生东西跑过来。那我就那天在梦中里面呢，就梦见我隔壁那个男生就手肘啊还是什么东西跑到我的边边来，我就很生气，就一直赶他，然后就跟他吵起来了，两个人就吵架吵起来了。结果吵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巨大震动，就地震了。然后地震的时候呢，我就很害怕，我就往前一看，那时候教室呢整个屋顶就不见了，然后我就看见突然掀开了，我看见掀开的时候，我看见谁？我看见耶稣后面带着千军万马，那个大军团哈，还有天使就破天裂天而降，就整个从天空上这样子下来，耶稣在空中，那他后面都是千军万马，然后有好多的使者就下来，然后那个都是天使来的。可是那个天使都不是我印象中的，就是像丘比特那种天使，又有翅膀啊，或者是很可爱很温和的天使，高大威猛的，都是像我那个形容不出来了，就是他的形象形容，就是你哦，你会惧怕的、哦、那个很大的天使。然后两个天使这样下来，就开始带我们这些小学生、哦、就两个天使带一个人这样子。那我也被两个天使就几乎是被他吓着一样哈，就往前走。那我也不知道，只好跟着他走。然后走，就他带我们出去，就走到一个那个电梯的门口，然后门就打开了，然后我就进去。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我跟你讲，那时候我的信心已经，我的 faith almost lost 掉了，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得救了。所以我心情很恐惧。这个天使把我带到这个电梯里面以后，他就开始按那个按钮哈，要 要往上还是往下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不确定我的永生。结果我就看到天使按了一个按钮，我也不知道几号，我也不敢看，我那时候心里面只是往下沉，然后那电梯就在动了，在动的当中我并不知道这个电梯是往上还是往下，我只是心里面很害怕，我希望一打开看不要看到地狱，我就觉得我已经 lost 掉永生。结果那个天使就把我们带，等到那个停下来的时候门打开，门打开的时候呢，我就探头出去看，其实我不得不出去，因为他两个是在后面把我推出去了，所以我就必须出去。结果我一到出去看的时候，我心就突然安息下来，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很可怕的景象，我突然看到了呢那个飞机场的停机坪，在室内的那个候机室的停机坪，然后好像大家都在等候飞机哈。那停机坪里面呢，我就看到这边一群人，那边一群人，这边啊，大家的谈笑风生，非常的 peaceful。那我就在这一群人群的当中，我突然找到一群人是我认识的，就是我的牧师跟我的弟兄姐妹们。哇，我就好高兴哦！我就想说，哦，好险好险，我不是到地狱去，因为他们不可能都有到地狱去。那我就起码想说，我不是到地狱去，好，我就赶紧就撞到他们的行列里面去，就跟我们的牧师就在那边聊天。然后呢，这时候就好像觉得有听到广播，就叫这些 group 跟排队开始，我以为我们要去坐飞机去哪里了哈。结果就大家一列就排列，很奇妙的是这么一堆人，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的人就开始是 single file 变成单行的队伍排队哈，不是一大列的单行的队伍。然后就有天使来引我们走，就走到一个门，那个门是绿色的门。后来也是祷告求问神，然后也问跟我的牧师 confirm， 那个绿色代表救恩 salvation。而且是一个窄门，非常窄的门，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为什么我们要 single file？ 然后在这个绿色的门下来，就是一个旋转的楼梯，好，那个弯弯的那种，好像那种回旋楼梯，也是很窄，不能走两个人，一次就是一个人上去。所以我们就每一个人就这样子弯弯弯弯走这个楼梯，然后打开一个绿色的门，鱼贯的进去。然后天使把这个门一打开以后，我们就走进去。当我一走进去以后，我就发现我跟的是 multitude。就是很大的会众 ，multitude 的会众，走到那个绿色的门一进去，哇，一个新天新地在那个里面。那个里面的颜色哈，我上次有讲过，那里面那个路旁两边的花的颜色美到不得了的地步，花团锦簇的颜色，而且是很柔和的花团锦簇，不是刺目的花团锦簇，花团锦簇的颜色，山啊、路啊都是好安静，好安静，安静到一个地步，我在梦里面我可以听见那个鸟的，好像有鸟的 chirping 的那个声音，啾啾啾啾的吧。然后在梦境的当中，我的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平安，在我的里面很深的平安。然后我就看见我们 multitude 的 people 就是 marching 往哪里走呢？在好远好远的山上的峭壁上，我看到一个金碧辉煌的新耶路撒冷圣城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要往那个圣城去走。那我们在一路上在 marching 的时候，哎，我看到路边有人，有的是骑自行车，全部的那个 helmet 的自行车，好轻快的骑自行车过去。然后我就看到有黑礼车过来了。我们大部分人是行走的，可是我看到黑旅车过来，我就很好奇，我就探头一看，我看见我的牧师坐在黑旅车的里面，往那个圣城开去。所以我啊，是我以前的牧师，是我以前在 Chicago 的我的第一个属灵的 father， 就是我重生得救第一个服事的教会。他到现在，你看我们离开我是二十几岁，对不对？在那边重生，现在我都almost 50了，你看我跟他这么久，他到现在还会打电话来关怀我们、牧养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在主里的状况怎么样。所以就是这个是有一个 spiritual 的 father 去看到神礼遇他，但他在世上为神受很多劳苦，他的教会有很多的重担，但是他一直在神面前非常的忠心。一个老牧师70多岁，神就用礼车来礼遇他。所以我后来醒了以后跟牧师讲这个梦，我相信这个梦对牧师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安慰。神真的是尊重那个服侍他的人，神就用这个礼车来礼遇他。那我醒来以后，我就确定说我是有 salvation 的，虽然我的情绪上我认为我已经好像要失落了，我要 lost 我的 faith 了，但是神在那天晚上他借着这个异梦告诉我，你是得救的，你有得救的确据，我还是这样的爱你。所以那一个异梦把我整个人哈就提升回来。我那时候太幼嫩了，但是他把我提升回来，把我的信心再一次立法，知道说神是爱我的。那后来才发生上次我讲的那个见证，说祷告当中神给我看到异象，说我爱你哈，然后得着医治。那这个是发生在他之前的一个前序。所以神常常就是这样，你在你这个 你觉得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像雅各他这么恋家的一个人，他必须要去走这个一个人孤独的旅程，在他觉得他最无助的时候，好像路上的路已经绝的时候，神让他看见天上有路，神借着这个异梦告诉他，所以他就心生敬畏，就跟我那天梦醒以后，我对神就有一个极大的敬畏产生。那雅各也是一样，因为真的是 encounter with God， 真实的知道神的存在，好，不是说只是风闻有神，今天是亲眼得见神，所以他一起来以后，他心生敬畏，他就把他所碎的石头把它立起来成为一个柱子，然后在上面来浇油。那这个浇油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浇油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意思哈。我们以后可以看到出埃及记里面，还有看到利未记、行数记里面都有记载，讲到在石柱上浇油。这个浇油是代表一个 separation， 一个分别为圣的仪式，是表示他把自己献给神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初信主的人，当你第一次。我们很多人信主很难，大部分的人信主都不是因为你客观的读经，读到有一天你就说 OK， 这个经我读完了，我的理智上通过了，我接受耶稣基督了，对不对？大部分的人，我有碰过一个姐妹是这样，她读完四福音书，她就自己觉知，她就信主了，她现在是小组长的太太，这是我多半只碰过的一个人。我们多半人都是可能在查经班里查经，或别人给你传福音，但是你会觉知的那一刹那，都是因为有一个主观的经历，三号你跟神祷告，或你遇到一些难题，神把你的问题一解决了，你真实的知道神了，他是神了，你跟他有一个主观的经历，你就觉知了。假设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好，虽然这个有祖宗所遗传的神，但在那天晚上他有一个主观的经历，他就浇油在这个石头上，把自己分别为圣，等于像我觉知一样，我决心要来跟随神，我要来相信神。所以这是雅各第一次他有神，有一个经历神的经验，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后来跟神的祷告祈求啊，他说哦，你如果让我在这一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我就怎样怎样，他就跟神许愿。那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信神的时候都是这样跟神求的，好像是一种宗教的行为，一种买卖式的行为，好，我们都是跟神求取好处，我们为了跟神得到好处，就我们来跟这个神建立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从雅各的生命当中慢慢的看到，当我们跟神越来有越深刻的经历神的经历以后，我们会从自我中心的出发点变成以神为中心，我们的信仰会整个调转，我们不是在求自己的利益，求自己的好处，我们是要来求问神，你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愿意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就看到雅各就开始就走到来到了哈兰附近的郊野了哈。那这边就开始很好玩了，就开始好像要看戏剧一样，他看到一群牧羊人，那这群牧羊人就是准备要把他们的羊带来饮水的哈，那边有井，井上面盖了一个很大的石头，可能要好几个牧羊人才有力气把那个石头推开的。那这时候有一群牧羊人其实慢慢在集合，在等其他的牧羊人也到齐，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石头很大，需要几个牧羊人一起把这个石头推开，第二个可能等大家一起到齐，一起同时来喂那个羊，就不会争夺水源哈，不会怕水源分配不公平。可是雅各很好玩哦，雅各在那边看哈，他也没说要帮忙，可是当他一看到拉结，好，你要想象一个单身汉已经 travel 了五六百里路，可能也浑身灰头土脸的，但他知道他这次去，他妈妈跟他讲嘛，第一个你是去逃命，第二个你要去那边找老婆的，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他是要去那边找老婆的，所以他来到这边了，他本来在坐在那边喘口气的，哎，看到那个拉结哈，他的这个 cousin 表妹，然后又带着一群羊要来了，嚯，他马上站起来，不等其他的牧羊人来帮忙，他一个人呢就把那个大石头给推开了，赶快让拉羊这个拉结的羊哈来喝水哈。他为什么？他要 try to impress 拉结，好，这个是男性的那个看到女性雄性雌性的动物，孔雀尾巴就要张开一下，就显示他这个大，这个力气过人哈。然后呢，然后拉结来了以后，他跟他相认了以后，他马上在拉结的身就放，两个人就放，他就放声而哭。那个放声而哭表示说，他这一段的 travel， 他心中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害怕，好，很多的这个不习惯，很多的煎熬，他没有地方可以宣泄，因为他不是很会 很会 express 的 type 的人，所以他这时候看到他的亲人他的表妹的时候，他终于就等于没有办法再忍受了，他的真情就流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你也可以讲他是推销术，其实也不是推销术，就是雅各他的特性了哈。所以他第一个他在拉杰的面前他展现他过人的力气，你可以想他应该是蛮壮实的哈。你想一个女孩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第二个呢她很殷勤服侍，对不对？她马上来这个帮拉杰的羊来给她喝水，所以她是一个怎么样很殷勤很体贴的人。然后第三个，当她很情绪化的来表达她的身份放声大哭的时候，你会碰到这样一个男孩子呢，他是情感很丰富的人。诶，这三个特点给你看到你会不会怎样啊？你会不会哇，这力气又很强壮，可见他的身量也是蛮高壮的，我想应该至少很壮，至少就是膀背有力的啦，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殷勤又很体贴很 gentleman 的来帮你来喂羊，对不对？第三个他是会真情流露，就觉得哇，这个男孩子不是不 sensitive 的嘛，sensitive 的很有感情的。那你碰到这样一个男生，对不对？那这个是你的心里面会不会小鹿乱撞？那你看看那个雅各呢，就雅各就被拉杰就去引荐到他爸爸那边了。那当他爸爸知道说这个是他的侄子他的外甥以后，马上就说 OK， 你可以在这边来跟我同住哈。那人就开始了借拉班哈管教雅各，因为拉班是这样子，拉班的个性，你要是觉得雅各是很心思细腻很精明很会计算的人，那他真的是碰到对手，神就是用这个来管教，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觉得你是神就是用这个更伟大的人来对付伟大的，更小气的来对付这个小气的，更贪财的来对付贪财的，更骄傲的来对付骄傲的。所以拉班真的就是神手中一个非常好的 instrument，就要来磨去雅各的天然的个性。因为在圣经上有讲到哈，他雅各是用欺骗的手法去得着长子的名分，对不对？所以他现在怎么样？被骗换取他长期的劳力。所以这个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讲的，人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好，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希望常常活在被人家欺骗或被人家用弯曲乖僻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自己， better be straightforward， 我们越是没有城府，越是活在人眼前就是诚诚实实的，我就是这个样子 transparent before you， 我们就比较少遇到一些被城府很深的人来欺诈我们，来对待我们。那这个是神的一个原则。那你发现当这个雅各为了爱的原因，他愿意说做七年等拉杰哈，结果等到那个七年结束，好不容易漫长的七年服侍，好等于没有工钱一样，这样子七年结束了。那天洞房花烛夜，好那天师母有讲，他真的是去中东参观过他们的帐篷。他说因为那是旷野的地方，不晓得为什么到了晚上的时候，他说乌漆抹黑的，他们而且他们的帐篷里面只点一盏很小的油灯，然后那油灯如果一吹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他这个洞房花烛，他也不知道是跟谁，所以他早上一起来才发现，哇，怎么娶错人了？还娶的是拉杰，怎么变成是利亚了，对不对？所以真的是看不见哈。那这个拉班也是很贼呀，拉班这个人真的是很苛刻哈。他你知道吗？你如果仔细去读创世纪哈，我现在没有办法勾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过啊，因为。他抓语病哦，因为他跟他讲说我是要为了拉杰来为你服侍七年，对不对？可是等到他七年服侍完的时候，他跟拉班讲，他说为你服侍七年了，请你把我的太太给我。拉班是把太太给他了，因为他没有说你把拉杰给我。拉班说我也没骗你，对不对？你只是跟我说你把太太给我，是给你一个太太吗？我给你利亚嘛，你自己得讲清楚嘛。所以拉班也是 very tricky 啊，这个人对不对？他找人家话语的漏洞，然后所以就把利亚给他。那当然他当然去跟他说 no， 我要的是拉杰，我是为拉杰来的，我不是为他。所以这个拉班就很聪明，那你就再为我工作七年，我就拉杰就给你，对不对？因为这个我们这边的习惯是没有把妹妹先嫁出去的，一定要姐姐先嫁。那这也是一个理由啊，那没办法啦。所以这个雅各就只好就接受下来了，再接受下来。可是你看到拉班的精明在哪？拉班这一次倒是没有让雅各先再做七年才给他拉杰，是七天以后他就把拉杰给他。好，你知道为什么七天结束以后把拉杰给他吗？ 这个人太省了，他不要请两次客，他请一次客就嫁两个女儿，然后请一次客呢就换了14年的免费劳工 ，OK？ 他如果再等7年再给他，他又要摆一次宴席嘛，对不对？哪有那么久的？他就趁这7天结束就把女儿给他，所以你看，你雅各要精，就比你更精，比你更会算计的人就来制服你，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29章20节哈，他讲到说雅各为拉结服侍7年，因为他真爱拉结，所以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所以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当我们在爱的里面去服侍的时候，你几年就跟几天一样。那你看我们做妈妈的、做爸爸的，是不是一样？你服侍你的孩子，虽然孩子很小，你们会很辛苦啊。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觉得很辛苦。可是他们现在到teenager了，你就突然觉得什么，一下子之间就长大，而且生产的痛苦啊，小时候他们拉屎拉尿、拔屎拔尿的辛苦，通通都不记得了。都忘记了，做父母就是这样，因为你在爱里面的服侍，那个时间就是如什么，光阴如梭，就这样飞去了。所以我们在服侍神也是一样，我们服侍神如果是在爱的里面来服侍神，你服侍神会是一个 privilege， 你会觉得你是服侍这个荣耀的王，是一个权柄，是一个权利，你不会觉得是个 burn out， 你也不会觉得是一个重担。如果说我们在服侍当中常常会去提说 burn out burn out， 哎，你不要 burn out， 我 burn out 了，如果我们常常会这个话挂在口边的话，我们要向神来求一个恩典，就是这个罗马书5章里面讲的，求神借着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当我们里面真的被神的爱一直常常充满浇灌的时候，服侍对我们来讲绝对是一个 privilege， 而且是一个 enjoyment， 绝对不是一个劳苦重担，不是一个愁烦的。然后我们再下次再看到说耶和华是要为伤心跟委屈者来伸冤哈。因为呢，耶和华看到利亚失宠，那利亚失宠的原文是说被恨，所以其实利亚在她丈夫的眼中不是只是说失宠，好像先生不 pay attention， 先生讨厌她，看到她就不顺眼，所以利亚是在那种很苦的环境，妹妹又这么得宠，然后她嫁了一个先生，先生是如果爸爸不用欺骗的方法，她可能还嫁不出去，所以这个利亚她的心里面有很多的伤害。爸爸的这个举动虽然是好心啊，是想要把他嫁出去，可是无形中也好像把他这个人是贬低的，然后再加上结了婚以后呢，先生恨他、不爱他、讨厌他，所以他里面非常的很自闭、很难过，所以情绪不会很好过的。但是耶和华呢眷顾他，眷恩待那些受歧视的人，好和贫困的人、可怜的人，所以神就是说把加倍的体面就来给那些有欠缺的肢体，结果神就使他生育。好，那我们来看他生了，他就一连就生了4个儿子，因为接下来的那一段几乎就是在讲生孩子比赛一样，就是他跟他的妹妹在生孩子比赛，但他妹妹那时候一直还生不出来，那他就先生了4个儿子，我们就不以勾引出detail时间的关系，我只提几个人的名字，我们就把这些儿子的名字来讲一讲。第一个老大是流变嘛，那流变的意思就是说神看到我的苦情，因为他说很痛苦，然后马上不多久又生了老二西缅，西缅就是说神听到，听到他不受宠，所以神给他老二。然后呢第三个孩子他就生了利位，利位意思说我跟我的丈夫呢，我丈夫一定会爱我了，因为我给他生了3个儿子了，所以呢他会跟我连成一起的意思。然后到了第四个，他又生了犹大，他要起来赞美神了，因为他总给他4个孩子。哎，可是这个时候拉结很苦了，对不对？所以拉结也不甘示弱，拉结自己生不出来，他就仿照莎拉的做法，所以呢就叫他的使女来跟雅各生，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但。那但的意思是审判官，是伸冤的，是公平的，就替他来伸冤了。然后呢接下来第六个孩子叫拿弗他利，也是拉结的使女所生，就是来相争的，来跟他相争的。然后到了第七个呢，利亚也不甘心了，对不对？利亚自己生了这么多了，那也叫他的使女继续来生，就生了一个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一个 fortune 的意思，万幸的意思。第八个又是利亚的使女所生的，叫雅瑟，就是有福的意思。到了第九个儿子撒迦的时候，是利亚又自己生了，叫做有价值的意思，因为他用蜂茄做代价换的，你们自己去看那个 detail。 然后第十个孩子呢也是利亚所生的，是希布伦，就是同住在一起的意思。 啊，他认为他这样子连使女所生了已经到了十个儿子了，他认为这个时候丈夫一定跟他同住了，其实还是没有，所以他一直用他的血气的方法想拼命生拼命生拼命生，终于可以得到丈夫的认同跟喜爱，结果他还是没有，至终没有得到。然后到了第十一胎的时候，终于这个时候拉结就生下了约瑟，所以约瑟是第十一个孩子，是指再添一个儿子的意思。然后到了最后一个孩子拉结就死难产，生了这个最后一个孩子，他取名叫变儿名。我们到时候会去讲到拉结的一生，会讲他取名是取变儿名，只是雅各给他改名做变雅敏。为什么改名？我们讲到拉结的最后，拉结的雅各的后半生的时候，我们才来讲。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雅各跟拉班之间的关系了哈。那我们看到雅各在这个拉班那边呢，已经得了一切的财富，可是他好像有点乐不思蜀了。他在那边开始，你看已经做了14年了，对不对？两个太太各7年，14年了。但是他开始因为神祝福他，他开始有一些发达了，诶，他就继续又做了，就忘记要回本家的事情，忘记他妈妈当初是交代他说你只是去避难，你要再回来，等你哥气消。但他现在在那边得着了这一切的丰盛以后，他就有点安逸了，哈，这个也是我们人的本性，就开始安逸，就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不愿意再 step out， 因为 we feel so good， and we feel so efficient， 还有就是 productive， 在我们自己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做的也很有自信心，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再去给自己一个难题，要离开这个 comfort zone。可是神很奇妙的，神不会让我们只停留在 comfort zone， 因为我们只要停留在 comfort zone， 其实我们就开始会不进步。所以神这个时候呢，又因为雅各又忘记了，所以神就又要开始兴起一个环境，把它 push 出去。所以你要 apply 到你自己的身上，你是不是在一个 comfort zone stay long enough 的时候，当神有机会来要你 step out doing something， 你一直很客气，不要，这个不是我 good， 我不要，我还是站在我 good 的地方的时候，你这样子拒绝几次，你会发现哈，神是开始就会兴起一个环境，是借着环境把你 push out your comfort zone， 他不会让你就一直 stay 在 your comfort zone， because he love you enough， he will not let you stay in your comfort zone， 然后 without 继续的成长。那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神雅各已经又开始在 comfort zone 里面了，他也很发达，太太都有了，孩子都有了，他的羊的这个财产 keep growing， 可是神就开始借着这个环境又要来开始 push 雅各，他借的环境就是他兴起这个拉班的儿子们开始心生嫉妒，他们觉得这个雅各不应该拿得到这么多工价的，开始闲言闲语去批评雅各了。然后呢，这个话又传到他爸爸的耳朵里去，所以连拉班开始都给雅各脸色。以前雅各在他底下工作的时候呢，可能还蛮受礼遇的，因为他帮拉班赚了很多钱嘛，他的事业一直扩展，所以等于这个老板还蛮赏识他的。但是现在开始有人重伤他了，所以这个老板开始给他脸色看，开始给他脸色看。所以神常常就是说，当我们不是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我们明白了，可是我们故意充耳不闻，故意不想听的时候，神就开始用环境把我们推到他要我们走的方向里面去。那神除了借着环境的兴起，神还是借着话语，神还是直接会跟你讲话的。所以环境的印证只是明白神旨意中的一环，不是100%看环境。神还是有威嘛，还是有话，直接在31章3节，耶和华就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当神让我们变动，神让我们 step out 我们的 comfort zone 的时候，除了有环境上的印证，神也会来向人说话，明明的指示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雅各到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被 push 出去了。那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到一些 application 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碰到，就是神在我们生活在世上，神是给我们很多的祝福，这个祝福有物质跟非物质的。那特别是我也碰过一些，因为我不孕嘛，后来神医治我，所以常常就是有一些姐妹如果不孕的时候，会希望我为她祷告。哎，我就发现说有一些姐妹，你会发现她也是苦苦哀求孩子哈。可是当神真的医治了他，祝福了他，他得着孩子以后，这个孩子就变成他的神了。他本来都还会来小组聚会了，都还来按时聚会的，可是呢得了孩子以后，开始因为他苦苦想要得到这个祝福，人的祝福真实临到以后，这个祝福变成吸引他眼目的东西，他完全就被这个祝福吸引走了。结果到后来孩子出生以后，又担心孩子睡觉睡不好啦，担心孩子吃不好啦，整个聚会开始受到影响，到最后就不来聚会了，就把着他的孩子像神一样， 完全就忘记了神。所以神当初给我们这个祝福要我们 enjoy 它，但是你的眼目还是要在神的身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得着神给我们的祝福以后，我们就眼目被祝福完全的吸引，那个祝福变成我们的神了，我们完全就撇弃了跟神的许愿。那雅各就是这样，他跟神许过愿，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发达了，他在里面安逸了，他就忘记了，他就这些祝福变成他的神一样，他就忘记了。所以神必须借着环境来提醒他，他要回家。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神的保守跟人的计谋。那拉班呢，这边圣经有讲到拉班他十次用诡诈的方式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就是要来占他的便宜。但是呢，神就是站在雅各这边，所以只要是有斑有点有纹的，拉班说归你。结果呢，那个时候羊交配所生的就是有斑有点有纹的。神就用这个方式就帮雅各开始 grow 他的财产。所以创世纪31:12说，神在梦中对雅各说，凡拉班向你做的我都看见。好，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拉班用诡诈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但是神在梦中对雅各说，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世上一切财富真正的掌管，真正的主宰是神，绝对不是我们，我们只是被托管的。当我们愿意把神给我们的资源用在神要我们用的方向，神会做 wealth transfer，神会把 wealth 再 transfer 到我们的手中，因为我们可以做中心的管家。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去羡慕说，哎，什么神 bless 某些人，好像他的 finance 特别的 strong， 听到他做生意就发这个样子样子，你不要去羡慕他，你要去想他是不是很忠心的把神 transfer 在他的手上的 wealth 拿去用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拿去神要他用的地方。那我们自己呢，就要看神给你多少的资源在你的手中，你是不是尽心竭力把它用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我讲的资源不一定是指金钱，也可能就是你的恩赐才干跟你的时间，还有你的体力，你要怎么使用。神给你健康的身体，你这个健康的身体就是你的 resource， 就是你的 asset。 你可不可以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在你的 prime time， 在你的人生 prime time 的时候，把你的健康的身体奉献给神来使用。这个都是一样，这个原则是用在这个里面的。所以你不要看神有时候祝福很多人，哎，好像我怎么没有到祝福。所以我们就要来问，当神把这些资源给我的时候，我有没有在我拥有这些资源的时候，我懂得把它用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也看到第二个原则，我们也不要为自己喊冤，因为恶人加注在神儿女身上的主都知道，他说主都看见，主都看见。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迟迟神没有来替我们伸冤，那是因为神要我们学习功课，要我们在这个经历的当中他来磨练我们的品格。那么看雅各他现在听从神的话了，他就决定带着妻小跟财产他要离开这个拉班。那他呢，这个雅各我们刚刚讲过，雅各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不对？因为拉班比他诡诈，但是雅各也是城府蛮深的人，所以他就怎样，你看创世纪的记载，你去算那个天数你就知道，他要离开他也不是说就光冕堂皇的走，他算好了，他知道那个拉班要到3000以外，就是要差不多3000的路程以外的地方去，可能是去点羊毛了，去看他的羊群了。他就利用到离家，拉班离家到3000路程以外的地方去看管他羊群的那一个 window， 那个空档，他就集结了他自己的家产、财产、孩子、老婆全部带好，就赶快逃了，就赶快跑。结果这时候家里的人一定知道嘛，因为家里还是有佣人嘛，知道说你这个女婿带了女儿和一群他的财产走掉了，所以一定是有人赶快赶了3000路程去通报拉班。因为什么？3000以后拉班就出来追他，所以拉班知道消息赶快跑回来，追到第7天的时候就在那个基列山上追到了。好，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人决心要走属灵的路线的时候，属灵的道路，你决心要按照神的法则来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情会来压迫你，人情会来追踪你的。像我自己信主以后，跟我先生两个人信主以后，那时候我公公婆婆还没有带领他们信主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过教会生活了。那这是我们的家庭过去不习惯的方法，所以他们从台湾来接着我们的时候，礼拜天他们小时候他们从台湾来，可是礼拜天我们就交代他们去教会，然后我们在教会就待，然后再回家。 我公公婆婆就会说，你们不要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啊，为什么每个礼拜天都要浪费时间在教会？你们偶尔要出去爬爬山啊，偶尔要出去郊游啊，不是每一个礼拜天一个月去的一次两次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很有被神的哀莫到的人，他对于你这样子花时间，他没有办法understand，他好像就从父母或者你的亲戚朋友这边会有一个压力来，要你不要把这么多的时间用在教会的里面。还有的弟兄不是弟兄姐妹，还有就是这个亲戚朋友也会讲说，你要小心啊，你们服侍神可以啊，信主可以啊，可是不要走火入魔啊，都会这样，都会有那些的说法，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不明白神的爱，所以都会有一些人情的压力。但是如果你坚持要走这个属灵道路，人情的压力会来追踪你，但是你坚持到底，最后会赢得他们的 respect， 他们会接受，他们不见得可以 understand， 但他们会 respect， 他们也会接受啊。那我们再来看到这其中看到一个人的主观，人的主观也是很可怕的。那这个拉班就追到了，对不对？他就开始责怪雅各，他说你为什么要偷偷的走？我们看他怎么形容，好，我们看他31章二十六节，我们请那个国林31章二十六节。
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就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抹去的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情之内，我手中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以养过说好说的，现在你虽然想你回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形象呢？
好，我们现在这边停一下哈。那拉班追上了，他就来怪他哦，说你为什么好像责怪他，意思好像他是绑票一样的，把他的孩子，把他的女儿孙子用刀剑，好吗？等于是像绑架一样绑走了。那我们从拉班的反应，他说你为什么要暗暗的走，偷着走，不告诉我，让我好像可以给你开欢送会送你们走哈。他的这个说辞看起来是很冠冕堂皇的哈，但是其实呢，拉班就是一个缺乏圣灵光照的人，因为一个缺乏圣灵光照的人，他讲话绝对是主观的。主观的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想，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他不会去想说为什么今天雅各要偷偷的走，为什么雅各不敢当着我的面走，因为我绝对不会让他当着我的面走的，我绝对不会让允许他离开我的地方。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缺乏圣灵的光照的时候，我们的说话形式只会怪罪别人，不会去想到自己的问题啊。那这个要 apply 到我们的 daily life 里面，神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最会讲爱心说诚实话的是谁啊？父母哈，还有呢？知道谁？就是你的配偶，其实真的只有你的配偶在家，不怕得罪你哈。然后还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如果真实的是在组里面跟你很相亲的朋友，有一些朋友真的他是冒着危险哈，用爱心来跟我们说诚实话。但是当不管是你的 spouse、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同工来给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你听到这些爱心的诚实话，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雅量？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可以接受？你心里面还是说你能给他们一个安全感？你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反应非常重要。如果你变得很 defensive 的时候，你会 discourage people 在你的面前跟你讲 truth， 因为你听不起，你不能听，你不能听以后 people 慢慢他不敢再跟你讲诚实话了，他只要讲你想听的话，他会顺着你的话风去讲，他不敢真正的一针见血把你的盲点撕下来，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你没有给他那个安全感。所以是我们的责任要给人家安全感，说人家来跟我们讲一些诚实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客观的去听，去聆听啊。那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样一个给人家的客观的安全感，人家不敢来跟我们讲我们的盲点。那我们的盲点如果变成继续是盲点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圣经上有讲说神的刚强会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出来，对不对？我们的软弱有神的刚强来弥补。可是当我们如果不 recognize 自己的缺点，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缺点，不承认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那个缺点就变成是盲点，一直是盲点。那盲点的话，神的刚强没有办法护庇你，因为你没有去承认它，你没有去认出它， recognize 它。所以唯有我们 recognize 这个缺点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神的刚强才可以复辟下来啊！不然我们就会像国王的新衣，大家都听过那个故事，对不对？自己以为很美的冒泡，但是其实是赤身露体的，是很难看的。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给我们的 spouse 真的是当他来批评我们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来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里面要给人家安全感。 It's okay, you can say it, I can take it。 好，我们要来学习这个，学习这个雅量，让自己来被扩充。好，那我们最后就要来看到雅各的预表跟他的优点。好，那雅各呢，他可以预表的是将来的以色列民族。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雅各他是远离了应许之地，对不对？因为他必须要逃难，所以他就逃离了应许之地。所以呢，以色列人现在也是离开了应许之地，那神就在环境当中欺压雅各，被拉班欺负，就预表了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也是神将他们分散在各国，然后被环境来欺压，提醒他们要回到故土去。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雅各呢预表说他在外邦人当中不受欢迎，因为雅各在拉班那边到最后被拉班的儿子们欺负，啊，拉班也给他不给他好脸色看，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也是一样，在外邦人当中是不受欢迎的，在外邦人的当中是受欺压的，但是呢神却一路保护他们，啊，就像神保护雅各一样。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呢是蒙神所眷爱的，以色列也是蒙神眷爱，雅各被神再次呼召提醒回归到故土去，那以色列人至终也要被神再回到故土去。那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优点，啊，我们看雅各有几个优点。第一个，他有神的话语的同在，他听得见神的指示，所以当他听得见神的指示的时候，他虽然走了岔路，神帮他说我至终要把你领回，所以神就把他领回。第二个，他是有神同在的人，所以他做事情都顺利。你看他拉班刁难他，说有斑有点有纹的才可以归他，拉班是算计了，他一定得不到这些好处，但是神与他同在，神明明的与他同在，所以他做的什么东西尽都顺利，就那时候所羊所交配生出来的就是有斑有点跟有纹的。那讲到这个呢，又可以讲到一个见证，也是我们教会的一对弟兄姐妹，他们在开餐厅。那这对弟兄姐妹哈，他们呢很爱神，他们真的是在奉献上面也是非常的 generous。 那他们餐厅生意很好，他们就是愿意，因为愿意来服侍神，他们礼拜天不开业的，他们礼拜天不开业，他们就把整个店就是等于说就是把时间可以分别为圣事啊，礼拜天可以好好来服侍神。那神真的就怎么祝福他们，你知道吗？神真的就像这个拉班哦，拉班也是在晚上做梦的时候，神跟他讲那个羊要怎么样让他交配，要放什么枝子有纹，对不对？对，交配出来的羊就有斑有点有纹。那个姐妹也是一样，那个老板娘她哈，哦，她自己讲的见证，她说她晚上睡觉的时候，神常常在她的梦中给她 recipe。真的给他那个 recipe， 就知道做什么菜哦，他就在梦里面就记起来了，记起来之后他醒了以后，他就照着那个梦里面的那个 recipe 就去马上就试做，他就吃了就很好吃，他就放在他的 menu 上，就变成卖的很好的菜。所以这真的是 happen on every daily life。 好，人真的是当你的心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这一切都加给你，所以神就按照你的需要，神的祝福就是同在，就跟雅各一样。雅各等于也是个那个生意人嘛，他等于是像好像像我们现在开农场的一样，对不对？那神就帮助他，从帮人家打工的打工仔，而且还是免费打工的打工仔，到后来变成老板一样。到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他一个人带着一个杖过这个河去到舅父家，他回去的时候是带着两队人马回去的，里面有丰富的财产跟着他，还有那个十一个儿子，那时候生了十一个，后来最后在路上才生的便雅悯。就这样一个人出去带了一个杖，可是回去的时候是两队的人马，啊，那第三个他很好的一个优点，啊，我们可以学的是他向着神有奉献的心，他向神许愿，这也是跟刚刚的见证一样，你先求神的国，always 人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你看到这个人发达，看到这个人蒙受祝福，他一定是有行在神的法则里面，那神的法则就是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所以他向着神，他向神许愿，他现在要来还愿，他向着神有奉献的心，神就来大大的祝福他。然后第四个，他做事是尽心竭力退让不争的，他为人其实虽然是精明，但在这个世上他很忠心，在拉班的手底下他为他熬进大太阳底下受尽那个煎熬。然后圣经里面有讲说他后来有跟拉班讲嘛，他不但那个晚上睡觉不能好好睡，要看过那些羊群，当拉班的羊被狮子野兽吃走的时候他自己赔， 他没有说他，因为在古时候是这样的，你牧羊的时候，如果你牧的羊被野兽吃了，你就把那个剩下吃剩下的部分拿回去跟你的老板讲，老板就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但是雅各他都是自己吃掉，就是说这个被野兽撕裂的他拿他自己的羊来吃，所以他在这一点方面呢他非常的厚道，他对他的这个舅舅非常的厚道。所以我们就从他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几个 character 是雅各的优点，是我们可以从他生命当中来学习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把 cover 到雅各的上半身，那我们下礼拜呢要讲到雅各的下半身，就是他跟神来较力，这个较力的当中有看到许多的属灵的原则，知道说神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来跟我们较力。我们在跟神摔跤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在跟我们的老板摔跤，还是跟我们的老公老婆摔跤，跟我们的儿女摔跤，跟我们的父母摔跤，跟我们的同工摔跤，其实是神在背后跟我们摔跤。所以我们下礼拜要从雅各跟神摔跤里面，我们要看到神常常其实是借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以为是倒霉了，或者我们以为人家找我们查了，其实是神在后面跟我们摔跤，要磨练掉我们个性当中里面拦阻我们跟神在建立进一步关系的障碍。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自己将你自己宝贵的法则向我们来开启。我们愿意在下一个礼拜的当中，主，求你真的是把雅各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看到怎样的个性，怎样的 character 是来可以讨你的欢喜。主，当我们愿意来向你许愿，我们也愿意来向你还愿，主啊，我们看到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我们愿意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要把这一切的祝福都来加增给我们，因为你是一位乐意施恩赐福的神，你愿意叫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主啊，我们为你叫一位美善的神、丰富的神、慈爱的神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也应许我们凡是父所交给你的一个都不会失落。主啊，我们在这样巨大的安全感底下，我们愿意靠着你圣灵的大能step out 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主，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的生命就是来到一个好像也许是 cross road， 也许就是好像神已经有给他环境或呼召要他 step out 他自己的 comfort zone 的时候，可是我们在那里犹豫害怕，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觉得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可以很舒适的，好像也有 很大的果效继续在那里来成长，但是神你并以此为满足，主，你要我们的生命不停地被你扩张。很多时候我们不 step out， 我们仍然好像是在井底里面做那只青蛙。主啊，我们在那井底往上来窥天的时候，我们只看到那一个小小的一个口井上的天，但是主，当我们愿意被你带领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之大之辽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被你来扩张。所以我们今天就向你来求这样的恩典，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个人心中来做工，让我们不要把持自己那小小的天地不肯动作。主啊，当你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当你把机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虽然心中有恐惧有犹豫，但是神，当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enable 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刚强壮胆起来，我们要敢踏出去那一步，我们愿意好像傻傻的好像没有什么算计的，我们就这样踏出去。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神啊，我们要看见我们的里面被你的扩张。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自己的圣灵来保守来封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